会议员听取朝鲜问题特使、简报、特金二度会面的内容，主张对朝鲜继续采取强硬外交政策。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已经开始重建曾被拆除的部分导弹发射场。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说，2018年美中贸易逆差创下新高。
3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周三，加拿大一名法官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下次出庭的时间定在了5月8日。他的律师在简短的庭审中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表明引渡请求已经被政治化。加拿大应美国要求于去年12月1日逮捕了孟晚舟，从而引发了与中国的外交争端。孟晚舟和华为被控密谋违反美国制裁，两方都否认了这些指控。孟晚舟的律师佩克在庭上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法官表示，对孟晚舟案件的政治性质和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担忧。去年12月，特朗普曾表示，如果能帮助他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可能会介入此案。加拿大政府于3月1日批准推进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加拿大司法部长将就是否签发引渡令做出最终的决定。
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3月6号在媒体上表示，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彰显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正在发挥效果。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他向来是对中国的对华强硬派。那么呢，今天他在这个纽约的邮报上呢，发表了一篇社论，在当中呢，他表示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贸易的政策啊，已经复见成效了。那么他也提到了，在许多的国家方面，除了包括中国、包括加拿大、包括墨西哥方面呢，都已经可以看到成效。那么在中国的方面呢，他说我们现在看到啊，有许多的外国的对美国竞争的企业，还有外国政府偷窃了美国的科技，那么对该国家的大企业提供不公平的补助，并且将他们的商品倾销到美国的市场。于是呢，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就特别提到了中国。他说呢，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不但完全没有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而且还破坏了一些规定，美国因此关闭了。
好，我们现在无法与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进行连线，我们会稍后继续为您连线黄耀毅。
好的，那我们把目光转向美中经贸的问题。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说，2018年美中贸易逆差创下了新高。详情，请我的同事莫宇为您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乔战。那么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公布的报告显示呢，201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6210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新高。如果除去服务业的方面的这个数据的话，贸易逆差还要大，达到8913亿美元。那其中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达到4192亿美元，也创下新高。那么直到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呢，一直试图减少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这个贸易赤字，尤其是与中国的。那去年的时候，特朗普政府是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那特朗普总统还对其他的这个贸易伙伴也是采取了加征关税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也是引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贸易逆差不减反增，与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有关。那么来听听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商务项目主任莱因斯的观点。
逆差扩大是因为减税法案，国会通过的去年年初生效的税收法案显著刺激了经济，经济增长了，人们购买的东西也多了，他们购买力上去了，进口也就多了。
那么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呢，美元在2018年下半年走强，使得美国产品的这个出口竞争力下降。与此同时呢，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这个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这个需求下降，也是美国这个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乔詹。
是的，那我们知道美中贸易谈判 正在这个进行当中。那么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双方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商务部公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会不会对经贸协议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据你所知，贸易专家是怎么说的呢？
是，那么这个贸易专家他们是说呢，特朗普总统本人是比较在意这个贸易赤字的这个问题，但是特朗普政府里面的这个其他人，比如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纳瓦罗呢，他们不仅仅是关注美中贸易逆差，而是更多的想要通过谈判来改变中国的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改变中国的这个强制技术转让和政府补贴的这种政策。那一些贸易专家认为呢，这个新的贸易逆差的这个数据可能呢是会促使特朗普总统在谈判中更多的把焦点放在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上。那么来听听这个莱因施的他的观点。
Part of the negotiations is a package of
谈判的一部分是中国购买美国产品，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不需要做出任何经济上的内部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我们要求他们做的。今天发布的这个巨大的数字可能会促使总统更去关注中国购买产品，较少的关注那些我们要求他们做的更棘手的事情，然后很可能就这样结束了谈判。
那么与此同时呢，一些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经贸问题专家呢，是对美中之间达成有意义的这个协议呢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中国不会做出结构性的改变，而美国与中国的谈判呢就会走回过去的老路，也就是说中国承诺买买买，但却不做出实质性的改变。那么下面来听听美国企业研究所美中经贸问题专家石建道他的观点。
我们正是在往那条路上走，特朗普总统会说不，那是个好协议，因为中国从美国买了更多的东西，他们会买一年，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那种局面中了。
那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表示呢，双方美中双方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达不成协议，如果这个协议不是很好的话，特朗普总统可能会这个离开谈判桌就走人。那史建道认为呢，由于美中贸易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这个受到广泛的关注，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像在河内一样离开谈判桌走人，因为在这个中国的问题上，他需要向美国民众拿出点东西来。乔战。
好的，感谢墨雨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关于美中贸易谈判，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3月6号对此发表了评论。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具体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对华强硬派的纳瓦罗在纽约邮报上发表了评论，关于中国的方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不但没有完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而且还破坏了一些规定，美国因此呢而关闭了超过7万间的工厂，并且还丧失了1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那么纳瓦罗表示呢，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就对这样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于是呢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同样就展现了本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在鼓励各国处理他们太于过分的贸易行为上那富有极高的成效。那我们看得出来呢，纳瓦罗对于这一次的美中贸易谈判是抱有信心的，他也认为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策略呢已经发出了成效。那我们接下来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在3月27号，目前是说在3月27号预计要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办下一次的特席会。那么在这次的会议上呢，或许在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上会出现一些进展。卡拉。
那么在另一方面，委内瑞拉问题上，美国支持的临时总统瓜伊多是在3月5号返回了委内瑞拉，并且是面临被马杜罗政权逮捕的一个风险。那么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就发出了声明，表示支持瓜伊多，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的，我们知道美国跟委内瑞拉之间的局势是越来越这个严峻了，尤其是今天呢，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一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记者叫做寇蒂维多，那么他今天在几个小时之前呢才在委内瑞拉遭受委内瑞拉的逮捕，并且呢被控予叛国罪。所以看得出来呢，就现在这个现在很多的记者也正在询问白宫说，对于又另外一名美国记者遭受委内瑞拉 瑞拉的这个逮捕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跟看法。不过呢，我们也看得出来，在今天呢，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已经是展现了强硬的态度。那么他今天发出这个声明，表示说呢，美国坚定支持委内瑞拉由临时总统瓜伊多以及国民议会领导的民主转移，并且正要追求几个新的外交以及经济办法来支援这样的转移。美国正在要求外国的金融机构注意，如果他们与有利于马杜罗以及其腐败网络的非法财务转移相关的话，将会面临到制裁。我们不会容许马杜罗盗窃委内瑞拉人民的财富。那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是在2月23号违反了这个他们的最高法院的命令，而秘密的离开了委内瑞拉，前往哥伦比亚，之后连续参访5国，在昨天3月5号回到了委内瑞拉。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马杜罗还没有逮捕瓜伊多。那目前呢，在美国领导之下呢，世界上有65个国家承认了瓜伊多是临时的这个总统。的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土耳其几10个国家则是继续的承认马杜罗。那么呢，今天呢，委内瑞拉又把这个情势升高了。在今天呢，他指控德国政府以及驻委内瑞拉的德国大使是非法干涉内政，那么要求德国大使在48小时之内必须离开委内瑞拉。那么加上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小时之前呢，有美国的这个记者也被马杜罗政权逮捕了，被判以叛国罪。所以目前看起来呢，美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情势是越来越紧张。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鸦片类合成药物芬太尼在美国泛滥，引起了忧虑。美方指控中国是芬太尼非法涌入的源头。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与汤姆·苏奥奇星期二联合提出议案，要求追究相关中国政府官员和普通个体的责任，以阻止从中国非法输美的芬太尼。估计每年有超过20000名美国人死于芬太尼和芬太尼类似物。据美国参议院去年1月公布的一份报道显示，在过去2年，中国经销商把近8亿美元的芬太尼药品非法卖给了美国的网购客户。
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星期二赴国会山，针对刚在越南落幕的特金二会向国会议员进行简报。在了解了更多峰会的细节之后，美国国会有何反应？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卡拉，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比根呢，星期二下午是来到了美国的国会山，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就上个月底在越南河内所举行的这个特金二会进行了一场闭门的简报。那么这场简报会议呢，大约持续了1个多小时。在会议结束之后，议员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那么表示，比根代表呢是提供了一场相当全面的这个简报会，使得议员呢有机会能够了解特金二会到底在现场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以及这个最后谈判为什么会破裂。那么民主党议员呢，则是认为这峰会呢主要的问题出在于美朝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呢，对于在这个峰会之前，对于这场峰会的到来都有这个错误的期望和认知。那么民主党人呢，则是表示，虽然这场会议呢，虽然这个特金二会最后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不过双方的关系是有所进展的，并且对于未来的美朝关系的走向，还是保持着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共和两党成员在听取简报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回答。
谨慎乐观的态度缩小了彼此的差异，他们相信美朝间是有达成具体进展的，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还会有更多的进展，这一切需要时间，它不会一夕发生。
朝鲜方面认为他们可以等到峰会举行时，金正恩会有办法让特朗普总统做出让步，因此在峰会前并未进行严肃认真的会前谈判。第二个错误则是出在特朗普总统身上，他认为他能让金正恩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但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总统最后离开谈判桌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告诉朝鲜，他们还是要让谈判人员进行他们的工作。
那么 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呢，对于特朗普总统拒绝了这个金正恩所提出来的条件，那么选择了离开谈判桌的这样的做法，是抱持着这个肯定的态度。那么这个国会议员也一再强调，这个美国的目标呢，目前还是一致而且明确的，也就是要达成这个全面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样的目标。那么再来，接下来对于这个美国对于朝鲜接下来的外交方针方面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美国接下来也会继续的保持着以这个最大的这个施压政策来应对朝鲜方面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议员怎么说。
我们会继续对朝鲜政权采取最大施压政策，我们会继续推动制裁，针对船与船转运和第三方违反美国对朝鲜制裁以及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案的情况进行制裁。与此同时，讨论也会继续进行。在美国做出任何行动前，朝鲜必须比他们现在往前跨出更大的步伐，在去核化上采取具体行动。
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最新的消息，这个最新消息指出，这个有最新的商业的卫星图片显示呢，这个朝鲜方面呢已经开始恢复了部分原先已经开始在拆除的这个导弹设施。对此呢，国会目前还没有做出具体的反应，因此我们还不知道在国会方面是否会考虑再出台新一轮的制裁或是其他的政策。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从国会发回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敦促谨慎对待有关弹劾总统的说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塔利班是恐怖分子。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称，国务卿这一言论不言自明。美国之音专访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谈及美台关系发展，并且回顾了其任内如何处理对美关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财务官周三就引渡听证事宜到庭，加拿大法院将孟晚舟下次出庭时间定为5月8日。美国会议员听取朝鲜问题特使简报特金二会会面内容，主张对朝鲜继续采取强硬外交政策。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已经开始重建曾被拆除的部分导弹发射场。
美国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正在对总统特朗普施加更大的压力，调查他的财务状况以及他的竞选可能与俄罗斯的关联。但就在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就总统可能犯下的罪行在国会作证一周之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敦促谨慎对待有关弹劾的说法，请看美国之音吉布森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上周在国会发表了戏剧性的证词。
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He is a con man.
是个骗子。
本周，众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多人提供有关文件，希望从特朗普的核心圈子获得更多的信息。民主党高层坚称，这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特朗普及其白宫的广泛监督的一部分，但不是为了弹劾总统。
弹劾在我国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让我们看看事实是什么，法律是什么，总统的行为是什么。
佩洛西敦促在特别检察官穆勒公布有关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与俄罗斯勾结的报告之前保持谨慎。
民主党人大声疾呼，必须保护穆勒调查的真实性不受总统或其他共和党人的干涉。我认为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在不等待穆勒报告的情况下进行弹劾程序是非常虚伪的。
尽管科恩的证词让议员们对特朗普可能的违规行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会不择手段地保护自己的秘密不被发现。我的意思是，他会妨碍司法，他会违反法律。
民主党人也知道，在当今高度紧张的政治环境下，弹劾的标准将很高。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如果总统从椭圆形办公室指使犯罪、支付非法封口费、违反竞选财务法，就可以被弹劾。他要求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罪行是否危害到共和国本身。
民主党要求获取那些文件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但白宫说，这些调查说明民主党声称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的说法正在瓦解。共和党人表示支持总统。
从我所看到的和我们所调查的情况来看，我对总统没有任何怀疑。
随着明年总统初选的临近，民主党面临的风险相当大。
如果民主党人看起来太过政治化，就有可能既疏远中间选民，又给特朗普总统提供攻击民主党的弹药。
但如果特朗普家族成员及其商业伙伴不按要求提供文件，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明确表示，下一步将是传票。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一名俄亥俄州的少年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出庭作证，他去年不顾母亲的反对接种了几种针对危险疾病的疫苗。
18岁的伊桑·林登伯格去年年底在社交媒体上说，他的父母认为疫苗是某种政府阴谋。林登伯格还询问网友该如何保护自己，这让他成为了新闻。林登伯格说，他母亲的爱、关爱和关心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在俄亥俄州诺沃克的学校视他为健康威胁，因为他可能会染上传染病。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很理解母亲的想法。她认为疫苗是危险的，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当面，她都会表达自己的担忧。但是这种想法却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怀疑的种子被种下，因为我母亲强烈反对接种疫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并没有解决。
林登伯格作证说，他自己的研究使他确信疫苗是安全的。他没有经过母亲的批准，接种了肝炎、流感、破伤风、脊髓灰质炎、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星期二召开的参议院疫苗听证会的目的之一是解决美国麻疹爆发的问题。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11个州出现了200例确诊病例，其中太平洋沿岸西北部地区的疫情最为严重。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美国国务院说，由美国驻阿富汗特使哈里扎德领导的与塔利班的阿富汗和平高层谈判仍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美军撤离的时间表是主要焦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在访问爱奥华州期间提到，美国正在与塔利班恐怖分子进行谈判，而塔利班不在美国国务院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上。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在阿富汗爆发致命暴力事件之际，美国谈判人员正在寻求与塔利班激进组织达成协议，以结束17年流血冲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在爱奥华州表示，他的一个地面小组正在努力与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恐怖分子谈判，试图找到一种途径让阿富汗结束战争状态。虽然塔利班经常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和杀害平民，但他不在美国国务院的恐怖组织名单上。专家说，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让他们不在名单上，因为给塔利班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将使和平谈判更加困难。当被问及塔利班是否是恐怖分子或国务卿是否说错话时，国务院副发言人巴拉迪诺说，
The Secretary's words speak for themselves, and I'm not
国务卿的话不言自明，我不想补充。我想说的是，我们非常注重为世界这一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带来更好的结果，这是我们目前的重点所在。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当被问及阿富汗妇女担忧塔利班在未来阿富汗政府的角色以及对他们权力的影响时，巴拉迪诺表示，美国希望所有阿富汗人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Special Representative Khalilzad and his team.
特使哈里扎德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通过一个全国的统一的和包容的阿富汗谈判小组，促进阿富汗内部的谈判。这个谈判小组包括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的代表，特别是妇女和青年。
Particularly, women and youth.
蓬佩奥对爱奥华州的学生们说，他希望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能够得到足够的进展，这样他就可以在未来几周亲自前往，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网络安全专家和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黑客袭击了北美和东南亚至少27所大学的网络系统。那么，我们看到目的是为了窃取可以用于军事的海事技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受到影响的大学包括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华盛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些大学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有所联系。该所是海洋科学与海洋工程方面顶尖的研究和教学机构。调查人员追溯到的袭击源头是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被一个中国网络间谍组织所控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援引 iDefense 研究人员、美国政府在任和前任官员的话说，黑客利用不同研究部门人员之间的信任，用钓鱼邮件诱使目标打开带有恶意软件的电邮。
曾任中国外交官的中国日林建筑集团美国分公司总裁钟丹星期二在纽约地区的联邦法庭出庭受审，罪名是以抵债方式强迫来自中国的工人做工。美国助理检察长西兰说，中丹的公司为中国工人提供在美国工作的机会，但是他要求他们支付大笔保金，甚至把家里的房子做抵押，如果不按合同劳动就将失去一切。中丹还扣押工人的护照，并限制工人与华人社会接触。中丹于2016年被捕，对他的审讯预计将持续2到3个星期。
无果而终的美朝峰会结束不到一个星期，根据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已经开始重建曾被拆除的部分导弹发射场。美国专家如何看待这样的发展？详情请魏之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魏之。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有证据显示，朝鲜已经部分恢复了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开始拆除的一座导弹发射设施。那白宫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就警告说呢，如果朝鲜不彻底废除其核武器的这个项目，可能会实施新的制裁。那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组织3月2日获得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在朝鲜的东仓里导弹发射基地，也称为西海发射基地，火箭引擎的立架已经部分重建，附近还可以看到有2座起重机。 华盛顿的智库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表示，朝鲜正在快速的恢复西海的设施。专家说呢，引擎架的重建和恢复一个运输火箭的大型设备只用了几天的时间。那该智库的报道称，在垂直发动机实验台和发射台的轨道式火箭传输结构当中的这个活动很明显。这个华盛顿的智库的这个专家呢，叫做丽莎·克林斯，对美国之音是表示，朝鲜这么做可能是想对美国传达一个信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认为这么做的意思是朝鲜可能在为重新启动这个设施做准备，或者是因为上周谈判时发生的事情而想要给美国传递这个重新恢复这个设施的信息。那不过也有专家猜测呢，发射场的重建活动在河内峰会前就已经开始了。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人员大卫·舒莫勒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看起来这个西海的活动发生在峰会之前，在2月18号到2月23号之间的某个时间。那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研究人员尼克汉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呢，朝鲜在拆除发射场的时候呢，可能早就有计划，有一天会重新进行这个重建。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为了运输到该测试站点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射台上的建筑物，他们基本上所有标记都完全为重新建设而进行的。那因为他们可能知道他们会这样做，而且这不会花费很长的时间，重建发射场地上的这个建筑物并没有花费很长的时间，他们正在靠近发动机测试设施的测试塔上的建筑物，所以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全。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二对福克斯新闻说呢，河内美朝峰会之后，美国要看朝鲜是否信守其去核的承诺。博尔顿说，如果朝鲜不去核，不但对朝鲜的现行严厉的制裁不会放松，美国还会考虑进一步的制裁。而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河内的峰会后都表示会继续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呢，他希望能在数周内向朝鲜派一个美国代表团，但是表示他目前不能确认得以成行。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采访了台湾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在与前台湾总统马英九的专访当中，他谈到见证美台关系40年来的发展，同时也回顾任内8年是如何处理对美关系的。下面是专访的第二部分。
您最近出版这个8年执政的回忆录当中，谈了很多跟美国有关的，第四章我也都读完了。那谈谈您这8年当中，您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有哪些具体的突破，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
我们处理跟美国的关系啊，不能只以美国为对象，我们跟日本跟大陆的关系呢，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所以我采取的方式呢，这三个都是可所以说是都是超强，你跟超强之间要来进行所谓的权力平衡啊，需要有一套很完整的大战略。那我的大战略呢，就是和陆友日，然后亲美，跟大陆建立和平的关系，对日本建立友好的关系，跟美国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美国对我们的安全呢是有很大的责任，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呢，我们尽可能的能够跟他们发展啊，这个有意义的关系。譬如说我们跟美国来说的话啊，那么他对我们的安全，对我们的国防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同样呢，我们跟大陆也要发展一个和平的关系，才不会呢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那我很欣慰的是，8年下来我们差不多达到这个目的了。因为各方都认为，包括大陆，包括美国，包括日本，都认为这段时间呢是我们跟他们关系最好的时候。而且我举个例子，像我们马习会啊，马习会我消息出来以后，美方就表示欢迎，等到开完了，我们的专机回到了台北，1个小时之后，在美国华盛顿有6个单位， 包括国务院、国防部还有国会的各种党团都发表声明表示肯定，在这以前是没办法想象的，对不对？我们好像以前都是敌人嘛，我选择美国就要跟大陆为敌，我选择大陆就要跟美国为敌，可是我们在这里做到说我们跟大陆这个进行最高层次的会晤的时候，美方反而表示支持，而且我们是在开会前差不多将近五天跟大陆最后一次谈判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大家相互提醒对方我们要跟老美打个招呼哦。
同时，
对，同时结果崔天凯跟沈女荀几乎是同时打电话给 Susan Strongton， 就是国务院这个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多么的欣慰，你记得吗？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跟美国跟中共还在对抗的时候，他们签的公报里面就特别的讲，都特别讲到啊，他说海峡两岸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呢解决彼此的争端。换句话说，美国是不想介入的。他过去在国共内战时期，他的介入呢效果并不好啊。那他现在是不介入，你们自己去谈好。这当然是个理想，那个时候台湾跟大陆不太可能去谈好啊。哎，可是，在我们认为就能够做到最高阶层的首长的碰面了、对美国来讲，他真的是很欣慰。所以等到我卸任之后啊，来访的美国的官员还在讲，他说你们八年来啊，让两岸关系很顺畅啊，使得我们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时候呢，可以说毫无牵挂。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说，使得任何一方都不必要去选边站。这点我也觉得也是从美国跟中共打交道的过程我学到的。
好的，刚才您提到的是八年任内对美处理关系的一个大战略，和您提到这个亮点马习会。但我想，勾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再请教您另外一个任内跟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因为最近美国国会又通过一个法案，要责成美国必须协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那我们知道您任内其实算是79年断交以来最突破的，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能够让台湾实质的参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你要不要很简短的跟我们谈一下您任内这个部分的突破？
对，其实在李登辉总统时代啊，就希望能够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因为从我们在1971年离开联合国之后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出席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经过了10多年，我们都是在大会的时候提案，由我们的邦交国提案，结果这个案呢通常都被啊悬殊的笔数所否决，连续10多年都是这样，一直到啊，2008年我上任。我上任的时候，因为那一天刚好就是这个开会的时候，就5月20号，就是他开会的时候。当然我们那次来不及了，但到2009年的元月初，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给我们来函说欢迎我们加入啊，叫世界卫生条例，这个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这以后就使我们跟他们可以直接联络。那我们知道这个真的是春天要来了啊！到4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正式去来函给我们卫生署长野金川，用的名称是 Mr. Minister of Health。然后呢，我们去参加的是大会，不是技术性的会议。那我们的这个名称呢是中华台北，我们的身份是正式的 Observer 观察员。像这几个条件，这以前是跟没办法想象的，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决定，他也没有经过什么会议讨论就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以后呢，一连8年都没有问题，但等到我们卸任就发生问题了。过去2年就没有再接到邀请啊。那世界卫生组织对我们来讲是空前的重要，像 SARS 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还没有进入，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还是透过他们西太平洋的分部啊，提供一些协助，对我们帮助很大，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尤其是像。我这8年常常出现禽流感，你要禽流感最重要，你赶快找到它的这个毒株，病毒株之后呢，可以做疫苗。那从那个时候呢，这个 WHO 呢这方面呢动作都很快啊。但后来我们跟大陆关系是好，大陆也会提供这个病毒株，所以对于你看我们就是国际组织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呢，双方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呢，都不会因为政治因素而有障碍。
其实我们知道马总统，你这个任内8年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台美关系有很多这个像这样的亮点啊。但是我想听您跟我们谈一谈您自己个人印象最深刻的美国到美国的过境，或是一些事件让您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我想其实有好几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讲老实话，我开始决定跟美国改善关系呢， 我的方法就是这个低调，然后零意外 ，low key and surprise free。换句话说，我们不刻意的在过境的时候啊，去做很多活动，去做秀，我不会。所以我多半的时间都待在旅馆里面，干嘛呢？打电话给我们所有的行政部门，还有国会的朋友。所以人家说，哎，这个总统，你为什么一到美国就变成宅男了？我说我做宅男打的电话啊，要比我去拜访可能还要有效。我们驻美的工作同仁非常能干，他们都把这约会约好了。我只要中间能够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大概就可以打个三四通、五六通的电话，这样一路下来，我们这透过这个出访啊，在美国跟这些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打电话的，总共加起来39小时。所以宅男有没有用？有用啊，因为你跑到那儿去啊，不管不一方面舟车劳顿，再方面他有约会啊，干嘛很麻烦嘛，对不对？这样的话都讲好了，一个电话很快7-8分钟就解决了。最多10分钟，谈得很愉快，所以那次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很好，所以我们都乐此不疲。倒是美方觉得，哎，你出去走一走好不好？别让人家说我们好像把你禁足了啊！这他们反而来劝我们出去走走。所以我后来，譬如说我到纽约去看一看那个911的那个遗址啊，然后去看一下其他的那个博物馆、雷根图书馆这些的。所以实际上呢，我的那些这个宅男政策，我是觉得还不错。
好的，那么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专访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报道。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一些艺术家近日举办了一场名为《诞生在船底》的展览，用视觉探索非裔美国人的身份。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胡浩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能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表演。2017年，作为当年曼尼斯音乐学院声乐系录取的唯一的中国男生，胡浩来到纽约读研究生，追寻他的歌剧梦。在美国2年的学习中，他获得了什么？梦想成真了吗？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胡浩的故事。
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我能够在这舞台上唱一部歌剧，最好是主角。如果要主角的话，我就跟我媳妇儿求婚了。我叫胡浩，我现在在曼尼斯音乐学院，然后是研一的学生。我毕业在中央音乐学院，当时我女朋友来了美国，所以我就跟着她过来了。 当你来到美国作为我们专业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去麦特看一部歌剧，你就觉得哇，梦想成真了。我第二次去麦特看歌剧的时候，我背的是双肩包，然后穿的是便装，在排队的时候很不小心就碰到了你后面的一个哥们儿，就直接一把给我皱飞了。他的意思就特别嫌弃，我觉得你不应该来这儿。我就下定决心，你买票 OK， 你以后买票肯定会去看我的。我们每一学期要有两场音乐会，我们上的课是在准备第二场音乐会的东西，叫 Bel Canto。到这儿来以后，觉得自己一开始非常吃力。亚洲人的声音是比较神秘的，富有东方色彩。来到这里以后，会发现自己的 diction 就是你的语言有问题，然后你的音乐风格基本不对，在舞台上的表现和经历是完完全全不能跟韩国人啊和美国人比。因为歌剧事业在我国发展的相当于比较缓慢，毕竟是国外的东西。所以对于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更努力。刚追上的时候，你仅仅是与别人持平，甚至是相当于落后人一些。你不更努力的话，你就只能是又被别人甩在后面。个人可能比较害羞一些，我会强迫我自己做一些我可能从来没做过的事儿，比如跟老外去主动的说话呀。作为歌剧演员吧，无论是哪个国籍或者什么人种啊，他都是属于是合同制嘛，所以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有永远的合同。做我们这职业，你不厚脸皮，自然有厚脸皮的人去代替你，你合同越多，你的就越能养活自己。
在曼尼斯这两年，我在美国经历的面试大大小小没有50个，也有30个左右了。成功的几率一般可能都是20%，毕竟我们学的是西方的音乐，歌剧里边的人物呀，他都是金发碧眼，你作为亚洲人，你肯定跟人长得是有一些区别的。
现在要演《图兰朵》，然后我演的是通。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次 dress rehearsal。
这部戏对我来说其实挺难的，它有很大的篇幅去背诵、去唱，而且表演极其重要。没有接触过像这样比较浮夸的这种角色。
帅，
这没有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冲。
就像我们老师说的话，你在舞台上做作，舞台下的人看你就更做作。你要在舞台上特别自然大方，楼下的观众这样他们才会享受。去年4月演出这个《图兰朵》，算是我在美国正式的 debut， 就是首演。
我是真心的喜欢这个。我是真心的喜欢歌剧这方面，作为舞台艺术都是不可重复的，都是属于时间艺术。当你把表一打开的时候，它就只能持续做了，这种是特别有魅力的。作为亚洲学生吧，我们想要在这里边能够得到一席之地的话，必须要付出 double 或者是 triple 的努力，然后还要唱得比别人还要好，演得比别人还要过分，这样也许才能会得到机会。Hello， 嗨，
最近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变胖了，从夏天变成冬天，依然是还进不去。毕业了吗？申请了博士。
博士文凭，然后在 Texas 那边。
真的，我要说一句金句了，我天哪！我跟你说，像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来纽约留学的有艺术梦想的人，纽约就算再怎么吵，你也叫不醒他那梦。我还在十分钟。
一些艺术家最近在位于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的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诞生在船底》的展览，他们都是被贩运到美国的非洲人奴隶的后裔。请看埃尔马斯利的报道。
从幼时起，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就困扰着艺术家詹姆斯·特雷尔和他的妻子苏德卡·印金加·特雷尔。这些白人孩子能够大谈他们数百年的历史，我和班里一个黑人孩子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弗吉尼亚的种植园，就这样。这就是举办这场展览的灵感来源。我们的族人被关在船底带到这里来，他们被卖掉并被重新起名。多年来，这些非洲人脱离了自己的原始身份，变成了拥有一种新文化的非洲裔美国人。他的艺术反映了这些。你会看到很多东西让人们想起非洲的印花和纺织品，但是你也会看到一些让人联想到美国文化、美国印刷和纺织的东西。希望与优雅通过面料的线形拼接和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苏德卡·印金加·特雷尔的风格。詹姆斯·特雷尔的风格更抽象，参观者进入展览时看到的第一件作品马美瓦塔就反映了他的风格。黑白颜色象征着奴隶制时代，那时非洲人被锁链带到美国。
坚强地站着，这些线条象征着这样一个事实，人们说我们的种族被打破了，但我说我们重新站在了一起。作为人，我们更加强大。不同的颜色代表了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走到一起，仍然在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的人或一种特殊的感觉。
这让他的作品具有普世的意义。
在美国，移民是许多家庭历史和故事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关的主题，这是一个普遍的主题。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与非裔美国人有关。
当我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首先打动我的是颜色和形状，因为我是一名数学家，我喜欢几何形状，以及它们是组合在一起的方式。
当我走进正门时，我会感到惊奇，但当灯光变成蓝色时，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一切突然出现，你会看到在自然光中甚至无法辨认的颜色。
艺术家们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巡回展出。美国之音埃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报道。
加里·辛尼斯最著名的成就是在舞台、电影和电视中的出色表演，而他在大屏幕之外的活动也赢得了许多军人的尊敬。
美国之音法拉报采访了辛尼斯，谈到他的新书《感恩的美国人》以及他向为国服务的人致敬的历程。
布莱恩·安德森将结束他被陆军派到伊拉克为期一年的第二次驻防任务，他也面临着一个转折点。
2005年10月23日是我被炸的那天，
一个土制炸弹击中了安德森驾驶的车辆，他受到了重伤，一只胳膊和手严重受伤。
士兵们不会半途而废，你要么能做到，要么就做不到。
安德森从战场上撤了回来，立刻在华盛顿特区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开始长期康复。
我不在乎，我试着不去注意。
有一个人来到了安德森面前，
我想说对不起，我能行吗？我向前摔倒，正好撞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得很稳，他扶起我，我向后发力试图站起来，扶起我的是加里·辛尼斯，他就像真正的单中尉。
加里·辛尼斯在《阿甘正传》中的角色丹·泰勒中尉立即引起了许多越战老兵的共鸣。1994年美国伤残退伍军人大会上，这一角色被深化，辛尼斯也得到了支持。
舞厅里坐满了2000多名受伤的老兵，他们为单中尉和扮演单中尉的那个人欢呼，我激动不已。 从那时起，我一直积极参与美国伤残退伍军人大会。在这之后，就发生了911事件。
And then September 11th happened, and I just dove in full force.
All right, we are here live with Gary Sinise. What's been
your? 这是对希尼斯的号召，尽管他自己没有服役，但他希望确保在越南战争中汲取的惨痛教训不会在新一代人身上重演。
他们会去打仗，对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以及对我们国家的袭击做出回击。他们会回归故土，会受到人们的感激。
希尼斯今天通过基金会中的 RISE 项目中的一些倡议，向急救人员和退伍军人表示感谢。这些倡议包括为战争中受伤的人修建家园，为了资助 RISE 和其他项目，回馈那些为国效忠和为国捐躯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希尼斯与丹中尉乐队一起在世界各地演出。从他在芝加哥创立斯蒂本伍夫剧院开始，他在新书《感恩的美国人》中记述了自己舞台内外的生活。这就是最近一段感人肺腑的视频背后的原因和故事。现在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许多著名的美国人称希尼斯为他人的服务。布莱恩·安德森曾与希尼斯一起出演电视剧《犯罪现场调查：纽约》，现在是加里希尼斯基金会的大使。他说，像他这样的退伍军人感谢希尼斯的关注和支持。
我感觉他有点内疚，因为他从来没有为国效力，但我试着告诉他，听着，我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服务，我们尽我们的所能，你比与我一同服役的一些人更加爱国。
许多人仍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服务。像希尼斯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在他们从战场上归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帮助他们纪念他们的贡献和牺牲。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我们拿手机的方式能够帮助打击身份盗窃和欺诈吗？安全专家的答案是肯定的。为了防止盗窃，除了指纹识别之外，人们也在研发被动生物识别技术，比如手持智能手机的角度。来看郑蒂娜的报道。
智能手机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快速购物，但网上商店怎么知道是你在购物呢？
On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online retailers,
线上零售商，尤其是从事金融业务的人，在网上遇到了一个挑战是，你并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看到那个人。
唐·邓肯表示，我们的数字行为模式可以帮助在线公司判断到底是我们登录的，还是有人盗用了我们的身份。
Looking at things such as,
他们会观察一些事情，比如，当我在应用程序中输入信息的时候，我是长摁还是短摁，我是横着拿还是竖着拿，我怎么拿着这个设备。
这些所谓的被动生物识别技术可以提供更细致入微的客户快照，使用已经内置在移动设备中的技术，如加速度计和 GPS。
Geographic location is really
地理位置确实是识别的起点，你知道用户在哪里，设备从哪里连接的。
与密码或指纹等必须通过物理方式输入的信息不同，被动生物识别技术是在用户正常交互时在后台工作的。
我
们只有很少的几行代码，而这些代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提供来自设备的信息，我们对其进行处理，并且将信息返回到 Web 或者移动应用程序。
甚至像打字速度或手持手机的角度这样的因素也可以成为身份验证工具。在出现过重大数据泄露的时代，被动生物识别技术或许意味着商家不再仅仅依赖登录和密码。新数据公司为万事达所有，万事达已经为其他商户安装了这项技术。
由于没有单一的数据点进行验证，它允许我们为在线品牌提供风险情报。
对于用户来说，更安全的在线体验就在他们的指尖。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最近宣布终止和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交流合作，表示这是基于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做出刑事起诉以及相关事态发展所做的决定。 明大同时宣布在本学期末关闭校内的孔子学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称，躲着华为和孔子学院，附和美国新的政治政权。美国分析人士指出，抵制华为和孔子学院的基本原因是对中共政权的极度不信任。那么，这究竟是美国的政治正确还是国家战略？随着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听证的展开，全球与中国切割的趋势是否已经不可逆转？请在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准时收听和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